孙子兵法第八篇叫九变篇。变呢就是变化之意。什么叫九变呢？难道说就九种变化吗？您想错了。这个九啊，在过去古文里是虚数，九为最，九是最多的。您看那个故宫的宫殿，9999.5，哎，这九啊至高无上，所以啊这儿也是多变之意，九变就是多变，灵活运用。那么九变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征集民众啊，组织军队出征时啊，在沼泽连绵的地方不可以驻扎，在多国交界的地方应该结交邻国，在绝地上不能停留，在死地上要殊死战斗，有些道路啊不要通行，有些敌军不要攻打，有些城池也不能攻取，有些地方不能争夺，国军有的命令也不要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所以作为大将，作为主帅，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机变，那才能叫得懂得用兵呢。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充分兼顾到利弊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大事可顺利进行；在顺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祸患呢就可以预先排除。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不能过于乐观，当然也不能过于悲观。这用兵的法则呀，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是依靠自己所做的充分准备。不要希望啊敌人不进攻，而是要依靠自己拥有使敌人无法进攻的力量。身为主将，身为大帅，有五种重大的险情，只知道死拼蛮干就可能被人家诱杀，只顾贪生活命就可能被人家俘获，倘乎急躁易怒就可以中了敌人的轻辱奸计，一味的廉洁好名也可以陷入侮辱的圈套，不分情况过分的爱护子民就可以导致烦劳而不安宁。以上这五点是作为大将，作为主帅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难呢。关于孙子兵法九变篇，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典型的战例，这就是周亚夫平七国之乱。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个诸侯国联兵发动叛乱，这次叛乱的规模相当之大，发动这场叛乱的主谋和首领是吴王刘濞，他倚仗着吴国封地广大，财广富足，想要谋取皇位。汉景帝在获得吴楚等七王发生叛乱的情况之后，决定迎头痛击，平息叛乱。这时候汉景帝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率军东进。您打开看看，周亚夫那是大将，文韬武略。周亚夫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兵力以及特点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以粮提敌的计划。粮是粮国的粮，就是避免过早的与敌人正面交锋，暂时舍弃粮国的部分，以此消耗敌军的实力，同时以截其粮道作为辅助。这个作战计划的实施使得吴楚联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们从周亚夫平定七国的叛乱当中可以看出， 周亚夫对于九变篇提出来作战原则，既有灵活运用，又有创新发挥，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力争主动制敌，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接下来啊，我就详细给您说说。自打刘邦战胜项羽，建立西汉王朝以后，为了巩固汉家的地位，刘邦分封同姓王，示范姓刘的都封王。刘邦怎么想？不管怎么说，一笔写不出俩刘字来，这是家族啊，这是血脉啊，晚上倒都能倒在一起去，用血缘的关系维护其统治，杜绝异姓王。要把异姓封王不放心，不能叫别人领兵带队，所以他所封的这些同姓王啊有很多，主要的有这么几个，像什么齐王、燕王、赵王、梁王、楚王、吴王等等等等。这些人的封地共有九郡，九个地方，占了整个疆土的二分之一以上，皇帝管辖不过十五郡，同姓王占了九个。朝廷规定说，封地内的经济由诸王支配，法令军队由国家统一管理。随着这个经济不断发展，这些小藩王财富日增，势力日强，逐渐就形成了割据状态，和朝廷藕断丝连。到了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势力几乎可以达到和朝廷分庭抗礼，这西汉王朝啊就四零八落呀。这时候有一些大臣就提出来要削弱割据力量，得把这些王啊都得扒拉下来，不能叫他们再当官了，要不然咱们大汉王朝就得废了。这么一说，汉景帝啊也想到这一点了，好，这个办法好极了，马上着手开始行动。首先剥夺了诸侯国在赵的常山郡、楚的东海郡、吴的会稽郡、豫章郡几个郡县的统治权，把这些统治权收归国有，由国家派官搁这儿统治。这么一做，诸侯王不满意了，干什么？啊，明抢啊，这还了得？这要长此以往，我们这王子那不一钱不值了吗？公元前154年，吴王、楚王等七个诸侯王联合在一起，发起了一场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王之乱。在七个王子当中，实力最强、最先发兵的是吴王刘濞，也成了这次叛乱的首领。发兵之前，到各个王子那地方进行游说，说你跟我一起行动，将来我们推倒了大汉，我们平分疆土，人人有份儿。反之的话，要帮助大汉，我们率兵先打你。这一说，其他几个王子也关系到个人利益，像什么胶西王、济南王、齐王、胶东王纷纷举手赞同，所以很多的王都投靠到他这儿来，他是一呼百应。吴王刘濞召开军事会议，把这形势一分析，大伙儿举手同意，我您就是我们的头，我们听您的，这些军队归您调遣，我们做你的先锋官呢，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好，那接下来我可就分兵派将了，咱呢得从南北东三个方面合击关中。首先越兵先占长沙以北，然后向西逼近巴蜀汉中，越楚淮南冀北诸王会同吴军西取洛阳，胶东胶西王会同赵王占取河间，攻入临晋关，啪啪啪啪。你看这吴王刘濞呀，哎，有头脑，安排的是十分得理，几路大军全安排下去了。 咱得交代一句，吴王这一战略性的进攻计划，倘乎真能够实现，那么他对汉王朝就会构成极大的威胁，很可能西汉的历史就得改写。但是事与愿违，没成事它有原因，怎么回事您慢慢听。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野心勃勃，亲率大军20万从吴都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和楚军一起攻打梁国。这消息很快传到汉景帝的，汉景帝知道吴王开始起兵了，命大将周亚夫率兵攻吴攻楚，同时另派兵丁对付齐赵二王。按下那支部队咱不说，单表周亚夫，周亚夫临走之前向汉景帝呀说了自己的想法，说陛下呀，吴军士气正旺，现在不宜与他正面交锋，我建议咱把梁国暂时的割舍给吴国，然后断其粮道，这样就可以把他制服。汉景帝同意了，由你全权处置，朕给你一口上方天子剑，可以先杀而后奏，先斩后奏给你。周亚夫带兵由长安出发，向洛阳进兵。刚没走两天，部将赵奢来见周亚夫，大帅，我看我们得改变计划了。我们这么走，大张旗鼓，吴王必定知道将军的动向，一定会在半路之上设下伏兵啊！咱得改走蓝田，出武关到洛阳。虽说比原来多走一两天的路，但是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可以到洛阳。好，改变行军计划，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到洛阳，而且率先占领了荥阳等军事要地，控制了洛阳的武器库，还有荥阳的一些军事要点。这时候的吴楚联军已经开始向梁国发起进攻了。吴楚联军在金壁，就是现在河南永城西北附近，与梁王军队开始交锋，歼灭梁军数万人，占领了梁国的大部分地区。梁军一看敌方士气正旺，退守睢阳，结果被吴楚联军是团团包围，梁国是十分危机呀，请周亚夫派兵救援。结果周亚夫呢不理不睬，继续领兵北进，在昌邑挖下壕沟，设下堡垒，安营下寨，搁这儿坚守不战。吴楚联军呢是一再进攻睢阳，梁王是天天派使者请周亚夫发兵，结果周亚夫就当没这事儿，不理不睬，也不给回复，可把梁王给气坏了，说好你个周亚夫，你见死不救，我参你一本吧。汉景帝一听也十分恼火，心说周亚夫你干嘛呀，你怎么不去帮忙，你怎么不去救梁国呀。汉景帝下圣旨，命令周亚夫马上救粮，结果周亚夫仍旧不肯发兵。你看，这就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这时候梁军呢，面对吴楚联军四面包围，有点坚持不住了。吴楚联军但是想拿下睢阳也不那么容易，为什么？现在呀，睢阳一时半会儿攻不下，军队呢缺乏粮食，打粮这些人呢被周亚夫都给拦下来了，里无粮草，外无援兵，吴楚联军的情况也不好过，所以吴楚联军呢一看睢阳拿下来，调转枪头来打周亚夫来了。周亚夫呢闭门不战，不管你怎么讨敌骂阵，我就是不战。 然后呢使出声东击西之计。吴楚派部分兵力到汉军的东南角假装攻城，周亚夫啊识破敌军诡计，派兵加强西北营垒军事力量。当吴楚联军进攻西北角的时候，西北的汉军又予以有力的反击。就这样，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周亚夫稳如磐石，打不动，只好撤下来了。这时候周亚夫派精兵部队前去追赶，大破吴楚联军，楚王刘戊被迫自杀，吴王刘濞丢下大部分人马，带领几千士兵逃到丹徒，企图做最后的挣扎。周亚夫乘胜追击，俘获了吴国将士，并且悬赏捉拿吴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一个多月之后，吴王被人家杀了。就这样，周亚夫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平了七国之乱。你看，在西汉王朝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当中，周亚夫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周亚夫指挥军事行动、指挥作战都十分灵活，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和敌军的特点做出相应的策略，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比方说最开始改变行军路线，就像孙子所讲的徒有所不由，什么意思？说有的道路不能通过，这样避免了在不利的地形下遭到吴王军队的袭击，保证到达目的地。在吴军进攻梁国的时候，周亚夫啊能够坚持既定的策略，把梁割让给吴，让吴楚联军攻梁时消耗实力，坚持不分兵救梁王，做到了孙子所讲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周亚夫还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灵活处理进攻和防守的关系，在对吴楚联军的作战当中能以防御的手段完成了战略进攻所达到的目的，最后使敌人兵败身亡。可见周亚夫对于孙武所讲的通于九变之地利深刻理解，这也是孙子兵法九地篇的精华所在。